喂，好消息，好消息，
我们又回来了，
开始了吗？
好消息，
大家好，
直接开吗？
开吧，开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口无遮拦》，我是老李。
大家好，我是能能。
大家好，我是小旭。
大家好，我是韩老师。
嗯，那个做无胆症之人，
百味
英雄，
人百味人生。这个好久没录了，因为我们最近我这个身体出现了些问题。大家听我这个虚弱的声音，肾虚的声音才出来，是吧？
换了一个
肾，
掉了一个。
不是，到这个到泰国去挣钱去了。
我最近做了一个小手术啊，就把胆割掉了，然后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耽误了这个大家乐子。
OK， 就是他那个标没有对着我，我转了一下啊。
反正最近我身体也不太好，然后旭指导的母亲反正也是身体也不太好。
嗯，
一开始就给大家聊一聊吧。哎呀，这年纪岁数大了呀。
对，就是主要一开始呢，想给大家报个平安，我们都还活着，
我都还活着，对，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
啊，不要有些朋友有时候那个啥滴滴我呢，微信我呢，活着吗？
还在吗？
在吗？
在吗？对，我是啥呢？我是胆取掉了，并不是因为胆结石，我是这个胆囊息肉比较严重。因为我胆结石取出来以后，只有一个，就特别小，只有0.5公分的一个特别薄的一个薄片，黑色的。
嗯，
就是如果我只是胆结石的话，我完全不用做这个手术。
那是不是大夫的借口？其实他做错了。那
在外边随便
没有。去年我带他做了次体检。
对。
就是本来这个没有啥，就按结石给你取，
对，
最后人家取出来说，哎，这圆不了
啊。所以就这次发现这个息肉的契机是因为去体检了。
对，原来有节目不是聊过吗？就是那个胆囊息肉，就是理论上说超过0.5公分，它就有癌变的风险嘛。
嗯。
然后加上这两年家里边也有几个癌症的，这个确实怕，确实害怕。嗯、我就想，加上前段时间开始疼了。就是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疼，它是早晚那种隐隐的，它就让你知道我这不太得劲儿，你得关心我一下这样，就是不是特别疼，但它就隐隐的疼，疼了可能
如疼，
它疼了可能有大概半个月，我想算了，这得做了，然后就过去了，就是整个胆也就切掉了，
这得做了，你脱裤子。
哎，所以刀口是在哪个位置啊？大概？
微创吗？
三个眼儿，还是肚脐一个眼儿，上面一个眼儿，旁边
微创，微创啊！
对，
他现在就三个眼儿，就直接伸进去。
定位
对，反正这个做这个手术啊，我有两个感悟，就跟大家聊一聊，就稍微聊一聊。第一感悟就是我突然发现啊，人可能死了以后，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突然、哦！
我为什么这么想？因为、这个、
那好像还很有道理呢。
因为是这个回事儿。因为我那天也无意翻别人的那个什么网上随便翻嘛，他们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就如果你上过手术台，你还记不记得你麻醉中间这段时间你做了些什么？有没有梦？我的感觉是我上过两次手术台，麻醉这段时间我连梦都没有，就完全是空的。
直接是一片空白。
对，你们有没有？
那我每天晚上都这样。
不是你被麻醉了，你就说麻醉的事儿。他们说死亡啊，
老李给你一针麻醉。
他们说死亡和麻醉的区别在哪？麻醉是在你打了麻药以后，它关闭了你脑，反正脑的一部分，它只是暂时关闭。死亡是永远关闭。然后他们的区别就，他们其实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你死亡之后，就是没了，就是人就。人就不会好，你也不会说什么我可能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我还有什么记忆，就是没了，
不是就是消失了，
就是消失了，
就
是没了。然后我突然因为这次麻醉嘛，我突然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说法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任何记忆，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知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死了后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就我自己没了。然后我这个人整个死亡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家都把我忘记之后，就是我这个人是整个彻底的死亡了。
就是那动画片吗？
真正的死亡不是什么终点，终点是遗忘。
遗忘
嘛，
就是这整个世界上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
才是真正死亡。反正这个事儿就是第一个吧，就是对这死亡好像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死后真实的这种感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这个。做手术啊，其实你说害怕不？我这个岁数了，40岁了，我其实确实也有点害怕，但也没到那么害怕。我真正害怕的那一刻是什么？
发现自己有点漏尿，
没尿 我做完手，我做完手术六个小时以后，护士过来问我说尿尿了没有？我说我完尿还特别大，没呢，因为没怎么喝水嘛。因为他说六个小时之内不能喝水，我说我没喝水呢，
再不尿就插管了。
对，或者说你再不尿，我等会儿就给你插管了。哎呀，我就是插管这件事啊，你要么在我麻醉的时候你硬插，
对。
我都清醒了，你给我小李一顿怼，我小李可不答应，我那怼坏了怎么办？
因为男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不一样
啊，
男性的必须得从马眼里。
对，你光说我都受不了，是吧？就他会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我不行，就我刚做完手术，
我不行，你不能不行，
可能六七个小时啊。那天我走了10000多步，好像
就
一万多步呀，
就为了
排尿，我。就其实是啥，其实是、那个、
刚做完手术可以下地走啊，
就要下地
走，不能走，就其实你不能走太多，
害怕你
粘连，
对，
他一般都会让你下地，
他会让你适当活动，因为害怕常粘连，但是不像我这样，他说要给我插尿管、我不得不走，但太吓人了，你知道吗？我这比我那什么，我开刀还吓人，就开刀我啥都不知道，你插尿管插了，你就我清醒，你给我往里怼。是吧，就小李都吓进去了，我跟你说。
他说对啊，就要你清醒的时候。
那你刚开始玩你尿你还不以为然。
但是后面因为我尿不出来，因为开始我觉得我只要喝了水以后。
你一定会尿的。
但是人家一定会尿嘛，但实际上不是的，是因为你的麻药劲儿其实没有过。
还没过啊。
我其实喝了很多水，导致我后面走了10000多步，我吐了2次，就是那个水啊、就跟那个喷泉一直往外喷，我其实喝了很多水，就是因为麻药它麻痹了你的
一些
整个的排泄系统，就你知道你肚子里一肚子的水，
但是你就是没有尿液，
对，你没有任何尿液，你使劲它也尿不出来，
它膀胱不刺激你的大脑去排尿啊，
对对对，
急的我可能走到半夜2-3点了，然后他可能都怕好像有点睡了，
那你应该叫我呀，你叫我去了，我跟你嘘。
那没用，那墙上有那个什么提示，什么尿什么玩意儿，就是听听
呀什么的，
听
那个
没用，就整个你麻痹住了，是吗？就是因为我走了，可能
你骂人是吧？
走了10000多步，就走累了，身体可能应激了，吐了，我吐了2次吧，可能把这个
麻药给代谢掉了，
哎，
来感觉了，
哎呦，就可能凌晨3-4点时候尿2滴，哎呀，那2滴尿，我跟你说。不是舒服，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极大的这个事儿就放松了。
对，这个事儿就过了。
我说这个护士啊，没有得逞，想
没
查
成，
想弄我小李，他没弄成。
对对对。
然后我还觉得说护士可能等会儿过来问的时候，我就说啊那啥，我尿了，就护士啊再没来问过，就护士仿佛把我忘了，大夫仿佛也把我忘了，就是术后啊，他们没有一个人问过我啥情况，直到就是到第三天啊，你也早上出院啊。就是因为我去的是这个你知道市二院是吧、就是河那边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医院就是以做这个胆结石闻名的手术嘛、他们可能见太多了，就那个一个医院里边80%都是去做胆结石的，
就是从那个院出去的人都没有胆，
对
其他科室其实没什么人，就是他们可能见太多了、
他
们怎么就默认觉得你来这个科你就应该知道术前术中术后就是什么样，你应该有个了解，其实我其实并不了解，
不知道
他们也没讲，我就稀里糊涂的出院了，最后我这根胆囊切掉以后，这根胆管是不是接到肝脏上了，我还是接到哪儿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说过对，这就是我这个，反正不过现在还好吧，就是后背除了后背有时候有点疼之外，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后背疼是为啥？是胆不好吗？
应该是
大夫告诉就是不能提重东西，他最近一直在拿重东西，
就是家那个，
因为又快搬家了嘛，
还有忙
一直那啥着呢，就
忙装修的事。
我这当然我这是小手术，旭指导这个啊，旭指导这个母亲这边这个确实，你刚才跟我说把我吓坏了，能能可能不知道，你给
我也没想到，
能能说
对啊，我不知道呀，今天节目上不就是要现在不是要
就是
聊这个
事吗？就过年的时候
啊，
然后我妈到家里来，她一脱衣服，我说你这个肚子就不它不像是这个胖了以后的那种圆，你知道吗？它是那个它很规整，就是圆圆的鼓鼓的，我说你这不对。我说我摸了一下，我说你这还有点胀硬的那个感觉，我说你这必须得检查，你不检查是绝对有问题。他说是没有，我好着呢，吃也正常，睡也正常，
不疼不痒，
不疼不痒，啥都不影响。他还爬山呢。我说那你得查，
还是得看一下，
你得查。然后这不是初八以后就查， 一查，
嗯，
一查一个不吱声，
结果
都不吱声了
啊，都不吱声了，哎，就一查出来一个肚子腹腔已经被某一种东西占满了，
什么东西啊？
肿瘤？
肿瘤
嘛？它是一个，肯定是肿瘤嘛，就是腹腔已经被一个肿瘤占满了，
嗯。
但是这个至于这个肿瘤有多大呢？这个医院也不太好下结论。
当时反正
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做造影啊，做什么的，这看的不是很清楚，
满满的堵死
了，就只能说里面有一个混大的东西。
嗯、
对，你想都已经能从外部都能看到，整个腹部都隆起了，这个肿瘤得多大呀？
嗯、
对
对对，他就肚子挺圆的，就挺，
然后就
挺不正常，
马上住院了，
然后就立刻住院，
立刻住院，
然后住院第二天就做手术。
哇，
嗯，
然后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手术室门口等嘛，
对
啊、他不是有家属要签字儿，
对，
然后9:08进去的，
嗯，
然后11:00给我压那铃，噔
啊，
这人在不在？
这么快、
啊？就是中间才切出来一个东西嘛，就是让你看那个东西要签字嘛，
啊、
哦，
然后就谁在不在我当时心里就不太舒服，就觉得是、
嗯、紧张，
最怕医生这个
是啥情况，
对、
啊、对吧？我现在就不知道啥情况，是你切出来东西让我看的，还是怎么了？
是好是坏、
啊
嗯？
对对对，
心里没谱，
对。
然后我就过去，过去以后呢，因为我也做过手术，
嗯，
我也那个啥，以前陪我妈也做过手术，
嗯、
她是。切下来东西之后呢，他会拿那个样本，
嗯、
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组织器官，
嗯，
他一个盘子会让你看一下，
一下
嗯、
对他们俩是推着车出来的，就推了一个那个平板车，
大家能想到这东西有多大？因为我们也是陪那个家里边人做过手术的、
嗯，
就是他们当时拿了个
盆
那个小
盆
儿，就把我们都吓坏了。我说您身上能切出这么大一块来，就已经非常吓人了。你就不要想说一个推一个车出来。那得多大一块儿？
就是一般那种手术间用的那种，
我知道那种移动车，
上面放器械的那种、
啊、
那个车。我远远看
啊，
我当时还没太想别的，没有，我远远看，我说他妈推出来个牛肝子，
哇！
就是因为我以前不是小的时候跟我妈养狗，
嗯，
经常去那个买那个生牛肝，
对对对，
羊肺啊什么的，
嗯、
就做狗粮。
狗粮
就那么大
啊，
就跟牛肝子差不多大，完整的牛肝
啊，
就那么大，你想想夸张吗？
最后你发现是多重？
18斤，
就是
那真的就比一个孩子要重的多得多。
一个孩子，
双胞胎，
大夫说了，
大点的
三胞胎，
大点的三胞胎。
他说这个重量就是相当于你每天在负重一个三胞胎每天在生活，
嗯、
你知道吗？
哇，
那你妈妈也没感觉到累？
没有，我说你这个腿部肌肉挺好
啊。但其实肿瘤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它不疼不痒，反而是就是
很隐蔽，就只能说这种东西很隐蔽。但是肿瘤这个东西啊，它如果是恶性的话，
嗯、
它一旦爆发就是已经就是
晚期，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晚期了，
就是你很难察觉、
嗯。
所以这个定期体检，我觉得还是挺、
嗯、
那他最后这个切下来这个瘤子，它叫什么？这是个啥瘤子？
粘液腺瘤。
粘液
腺
瘤。
腺体上的瘤。
粘液腺，它的、
嗯、
因为里面有很多充斥的一些
液
体啊、液
哦、
组织、啊。
那它是什么造成的呢？是哪压迫了还是怎么地的？是它总得有个成因
嘛？这个东西
就是它长
出
来的一个额外的东西。
肿瘤这个
东
西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因，
嗯、
就是你哪该长，它就得长、
就是，它就长了。
就跟我们长青春痘一样，你这经过长时间的刺激呀、啊。还是怎么跟饮食有关系啊？干什么
有
关系？
但是我妈这个好像有，就是以前她不是也做过胆结石手术，她把胆也摘了嘛。
嗯，
做的时候那个大夫就说：“哎，你这个好像看的下面有一个这个囊肿，
哦，胆附近啊，
就不大，
哦，
可能他说是我帮你已经把里面的那个液体已经抽掉一部分
了，
嗯、现在看没有什么，就是很小嘛，就是现在看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你可能康复之后啊，你再来找我们检查。
嗯、
结果我妈把这事儿就没往
忘掉了，
就没往心里去，
就多少年、
就压根儿就没这事儿了、
嗯，
你知道吗？
啊、
结果你想那个东西就直接
慢慢
肚子
长大了，
它吸收你的营养，然后
直接把肚子填满了，你知道吗？就贼恐怖，你知道吗？就是推出来的时候我懵了。
是啊，那是谁都懵。我们只见过拿盆，我都觉得已经是夸张到极点了那种。
拿车
的，
这他妈是啥？我操！真的是拆弹专家、
哦、那这些年阿姨真的就你像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因为就是
他那个他不是说是慢慢长大的，他那个是可能长了一段时间
突然一下急速
停止长大了，
嗯，
然后可能就是这半年突然
又增大了，
迅速变大了，
对，
不然他自己不会有那种自己胖了的感觉，
嗯，
知道吧？
但实际上阿姨是瘦了的，对吧？因为她那个
她都已经瘦成皮包骨头了，
把它吸营养给吸了。
我妈以前她没瘦过，她是其实是一个胖一点的体质，
嗯，胖老太太。
然后就是一到我过年，仔细一过，就是我看完她肚子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就仔细观察她。他就已经瘦的都有这个
颧骨
凸出来
了，
脸颊都凹陷了，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病态，
那不正常呀，
就让我就是判定啊，这个东西是不对，是一种病态。
像阿姨这边脸特别瘦，身上特别胖，像我这种脸胖的离谱，身上特别瘦，你是不是也是病态？脸一看有150，
你那是憋的。
对，所以我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体检真的
很重要，
岁数大了，这个真的不是闹着玩了，这个有时候真的救命啊，这玩意儿。
不是，其实也没说让你检啥，你哪怕你照 B 超，
对对对，
那个不贵，几十一百的，对吧？
哎，现在体检我是大哥，
是
去年跟他体检一个，打完折也花了多少？600还是800？
700多吧。
啊，平常一看
是因为我们单位体检嘛，然后我就带他过去，因为我们单位的优惠价格。
对，他这个胆结石就是从你单位
产生的。
对
对对。平常我看
息肉就是。
平常我看他都1500-160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体检整套下来，
半价。
我就说，其实现在体检
也
真不便宜，真不便宜。
他知道现在老百姓们其实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关注，
但是服务态度就
巨
好，巨他妈好，
就那个瑞康。
哦，我知道，专门做体检
啊。你去完哪个科室，他会告诉你再去哪个科室，
再去下一个。
嗯，
就不是说那种没人管的。
对
对
对，我们单位之前也在那儿。
嗯，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去体检的，小护士们。
那是私人的那个有小护士，你到公立的那个什么，那你等着吧，你不骂死你
啊？你干嘛？我捐点东西。
拿着大管子捐血是吧？使劲抽，
使劲抽，
榨干我吧。所以最近我们就停了一段时间，就是各自照顾自己或照顾家里人。
嗯，
反正，哎呀，反正就是觉得，尤其人岁数大，我真觉得老了的时候，老了真是挺可怕的事儿。
嗯，
尤其像，嗯，就像我和韩老师这样比较特殊，因为我俩没有孩子，我觉得对我俩的打击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到了这40多岁左右，你就开始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送走一批人了，就是你的亲人，你得一个一个得送了。
嗯。
但是你看着你的孩子在一天天成长，你有个新的生命在长，你送走迎新，你的心里会稍微平衡一点。像我俩其实没有孩子，就是我这两年我极其的能深刻的体验这一点，你马上要送走这一批人，但是又没有新的生命来。你就觉得哎呀，这人生真的是挺苦难的。但我转念又一想，万一我迎来了又是一个混蛋，上面送走了，下面还气我，我真的一天的可能活不下去的那种。
对，
啊，真的人生真的是一场，
结果又腹背受敌了，
就是，
再一次腹背受敌。
我说这话其实有点特别悲观，但是我这两年尤其感觉，尤其我看韩老师这两年，我就挺心疼的，因为他父亲这个病嘛。
嗯，
韩老师这两年的白头发啊，
哦，明显
了。哦，那天我一看，他就是
有白头发，
就我俩呀，啊，就经历了现在是断崖式衰老，就有点，
嗯，
就是，哗，
突然一下，
有一下啊，
突然一下，
好像
我今年法令纹突然出现了
啊，
操心啊，你
累了，
整个人的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被，
就尤其是他去做完手术，我本身打算好好照顾他一段时间，
啊，
就还学做面什么的，
对他做面特别好吃，
然后结果呢，他星期五出的院，
啊，
我爸爸又星期一住的院，他这一次又是出现，就跟你说，就是像一块破洞一样，他不断的出现新的这个洞，然后你去补它，然后修修补补，缝缝补补，每次都有新的问题。这一次他的食道又破了个洞嘛，然后又堵了一个那个啥进去，支架进去，
一个堵片之类的是吧？
嗯，也是
支架，
嗯，
所以平常他还能替替我，然后这次他因为这个做完手术嘛，所以我就每天值夜班，我姐白天下班以后，
哦，
对，我姐白天下班之后再来换我，然后我本来我妈也能帮点忙，但是我妈被急诊科的那个一个病人他养着呢，
养了，
然后传染给我妈
了，
又怕他传染给我爸，所以就不敢让他来，所以我和我姐，然后我们家还亲戚也算多吧，但是他们也都是不可能去一直守着嘛，只能是白天有的时候抽空来看看，然后我就一直上夜班，夜班的话呢你肯定睡不好嘛，
嗯，
我就感觉我断崖式睡了。
所以说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年轻，我靠，一定要珍惜。有时候真的是
你上了岁，我以为你说你要说兄弟们你还年轻，一定要可劲造。
我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把你想造的，你就趁着年轻造
一造，
造
一
造，
造
一
造，
造
一造。
你说真到了到我这个岁数，你
造不了了，没有
真的造不了了，就是
一滴都没有了，
身体不允许了。马上那不是这个事儿。哎呀，
就是想造一造，就是没有，
一直想走心，你一直要走肾。
没有，你跟我一说，你因为我俩这个尿性，你一说啥我就心领神会，你知道吗？
造一造，造一造，
就是你说的那个话，就是不要等到少年不知金珍贵，
老来忘什么什么
空留恋。
我操，是人，是人，有那么些，
就这个梗已经，我想逼死你。就这个梗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好长时间了，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分性格，他有些人就是那种养生派，
对，
我从小我就是喜欢养生，我就喜欢珍惜自己，
这样是最好的，
哎，我就喜欢珍惜我现在当下的生活。
那是我打击打击你啊，
嗯，
我以前那个单位的那个保安大叔特别养生，
嗯，
然后就是。嗯，不抽烟不喝酒爱运动，每天都去那个黄河边打羽毛球，
嗯，
然后去年他得前列腺癌死掉了。
是的，
是
身边
这样。
他说完以后
命运
他说完以后我感觉就在说我不抽烟不喝酒爱运动，但是死了。很年轻就死了，
他刚刚退休。人可好可好了。
我一听哇操，造起来吧。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网上流传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就包括像那个素食主义者，就是那些素食大师，他们
那个营养其实不均衡，
养食就是养生大师，
对对对，
他们自允的嘛，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学员啊、信徒啊什么的。结果你看，有好多这个不吃肉的，
对，
素食的，就是奉行这个一定坚持自己只吃素的，
嗯，
就是
走的都很早，
提前就。
是我也是，我身边反而这些就是活得很小心的这些朋友吧，就是可能平时也不吃冰的，
嗯，
然后只喝温水什么的，反而他们的身体其实并不
很
好，对，
嗯，
三天两头进胃疼，
嗯，这个，
头红感冒这样子。
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啊，不能说是你一定要，
还是个人体质，
哎，不是你一定要养生，或者是你一定要可劲造，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因，
根据自己身体，
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说着呢，
舒服了你就想干啥干啥，
对，
不舒服了赶紧看医生，
对
啊，你要一定要调节好这个尺度，
对，
不能说你哪不舒服了你还扛着
的，
你说哎我可能是哪不舒服我扛一扛，其实不舒服了就看一看，是不是？
我也想起来，
但你不能也不能这么说。
太搞笑了你知道吗，他手疼，
被我说中了，
他手疼，他
我知道这个食指啊，我以为是腱鞘炎，
嗯，
我可能疼了半个月不见好，我第一感觉完了，可能是腱鞘炎，但我想腱鞘炎能治好，但是我又查了，腱鞘炎是里边这根筋疼，我是手背这块疼，我想完了，我不能弹琴了，我就一直要那什么去看医生，看医生看挂号，看了以后，那医生说，你这样再观察观察吧，我说我这疼了半个月了，医生，我这。不得劲儿，你知道吗？
他说不是关节炎，也不是腱鞘炎，你回家去吧。然后也没有开拍片子的什么，他还想拍个片子。
对，我就说我这要么是关节炎，我是腱鞘炎。医生说你这，反正他就是那种一脸的鄙夷的那种，你观察，就前后不到两分钟。你说你先回去吧，观察观察。我当时出来跟他说，他妈的，现在二院医生他妈的
好了，
他妈的一点不负责任。过了一礼拜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大夫真好。我说他让你拍片子，你也就拍了呀。
对，
我
拍片子，
这
你该做的检查你也漏不了呀，对不对？
七八百块钱你得花，
就付了10块钱挂号费。
是呀，
对
啊。
我就说，哎呀，
哎，我发现啊，就是包括从哪一年开始，就是因为也进了好几次医院，包括我呀，包括家就我妈，我家里人可能就我们几个，这亲戚比较少。
嗯，
然后我就感觉啊，现在的大夫。他好像这是个也不是好像就是我觉得这个医德有所提升，
提升。
再一个是监管方面，
年轻一大夫的医德，
对对对对，就是年轻这一批，
对，
可能因为就是80后，
是
80后，这个最早可能到70后，
对，
我觉得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言谈呀，这个说话 包括
不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医生那种
真的那
服务态度也好，
那些老专家
哎呀，
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可能现在投诉平台比较多，
我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啊，他有些老专家也是真是挺好的，但是有些啊就是你去啊，我给你开哗哗哗开八十多项钱，
你先
查去吧，你
把流程走完了咱们再说下面的话。
对说啊，查完了，老人，那回家歇了吧。
对，就很多现在
有没有
有
吧，绝对有吧，对吧？
所以我说，今天那天我们碰那医生，真的凤毛麟角，挺感谢的。
那个大夫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浪费钱。
但我那确实疼了半个月，真的。
所以你破案了吗？是因为什么呀？
我
不
知道。
你有时候你看，
最后疼了可能25天左右。
我交给你，这是太疲劳了。有时候换右手。
我只有食指，我就一根指头，就这样的。
但是我是怎么发现啊？因为我经常带小孩去看病。
嗯，
就我去的这几个医院吧，以前最早就是一直去省妇幼，然后后来就换了其他几个。哎，年轻的这些大夫们，他都是你有小病的话是哪不舒服，他说那这样吧，那我们医院这个药也没有，我给你写，你到药店
去。
啊，
对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
挺好。
就是你不用让我有很大的开销，本来就是个小小的不舒服，
对
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哎，现在好多医院的
什么药都没有，
对，医院好多药都没有了。
是，
嗯，
可能也跟那个
政策，
因为最早不是这个把这个就是医疗机构推销药的这个不是查过一次吗？
对，
医疗反腐
啊，他们老是这个卖药呀，怎么样？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改进的还 OK。
对，
我不知道。
就是你说老李这个手疼，我突然想起来，我有跟你类似的这个，就之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也是未解之谜。但是后来我仔细回想一下，我也破案了。就是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坐月子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右手的那个就是中指和无名指两个指头尖麻了
啊，
就是麻麻的，一直就是像那个就是电视那个雪花点的感觉。
不知道他麻一般
是颈椎问题，
对颈椎什么玩意儿的。
然后就想是颈椎，因为我父亲他就是这个骨科大夫嘛，
啊，
然后他就给我各种排查啊啥的都好，就也还好，然后也去推拿去按摩啥的都没有作用，就是该麻还是麻，尤其是我可能去吃饭拿勺子或者筷子拿久了之后放开，就整根指头全麻了。然后等到我完全放松或者我早上睡醒来的时候，它就只有我的最上头两个指节是麻的，就一直是这两个指节麻的。完了我就查是跟生孩子有关系吗？也没有，人家也没有说生完孩子手麻的。
对，
就后来死查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去医院就去找大夫嘛。然后那个大夫当时和就是
你挂了啥科？
我没有挂号，因为快把这些标领去了啊，
哦，
就是找了一个叔叔，
啊，
然后就看了一下，就那个大夫也是非常鄙夷的，就哎呀你这个你就那个啥，就是
观察观察吧，
然后就他就给我大概试了一下，就说我这个连的如果不是颈椎的话，大概就是在我的这个手肘这个地方有一根筋，
嗯，
他让我揉这地方，他这地方一揉我这儿就滋就一股血就上来，真的还挺明显的，
啊，
然后我就去揉，反正也当时就是没有什么改善，我一整个月子依旧是麻的。然后就是要提一下我那个月嫂阿姨，
嗯，
那个阿姨特别好，就是她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她就是每天都坚持给我拿那个刮痧板然后给我按摩，这样有没有用反正她每天都刮一刮，
嗯，
后来出月子她自己就好了。其实有时候
是不是刮痧板刮麻的她不刮就好了，
她离开了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啊
换了，
就是月子里面或者说你生病期间，她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
很奇怪的
小问题，她没有一些原因的，嗯，完了等他好了之后呢，我现在再一回想他具体是从哪一天开始疼的，就是从我出院当天开始疼的。出院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就是这方就开始麻了，有这个麻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再一想我就破案了，是我自己干的，
嗯，
就是出院当天因为我堵奶了，然后要开奶非常的疼，然后我疯狂的，
哦，你抠捏的时候，
对，我在捏被子然后在捏手，然后就我的这个手指头这个肌肉可能就代偿了吧，然后就直接疼到不行，破案了一下吧。可能就是因为我当时开奶的那段时间在密集的频繁的每天都要去开奶，因为截住了嘛，我开了大概3-4天，每天都是特别使劲的再去拽拽被子，因为当时开完奶之后我最疼的不是我的奶，是我的嗓子。就一直在喊你知道吧。后来一想那有可能我的手就是那个时候使大劲儿了，就是使过劲儿了，
伤了
抽筋
了，伤
了完了等到整个喂奶喂顺了，我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好像因为月嫂走了就没有人再给我开奶了，
啊，
好像就好了。
还是月嫂那回事儿，
还是月嫂干的。
对，所以就其实可能就是我的手上太使劲了。嗯，
是哪两个手？是这两个手是吧？
对，就是两个指头。
假头那玩意
儿。然后你们前面就是说躺在手术台上什么，就是各种这样那样的啊，就是因为我当时生孩子不是生得很着急嘛，就是在麻醉室，就是一个临时的手术台上就把孩子生了，并且当时生孩子他是局麻，他不是全麻，所以我也没有经历老李说的那个就是完全致痛的那个状态，没经历过。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个人在手术室，我当时不知道给你们讲没讲，就是我虽然生得很快，但是我在等待那个开指的过程中，我还是很紧张的，就是。也不是害怕，就是紧张，
都紧张。那进手术
了，就是、
那个环境就会让你紧张。
对，你的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当时就是在抖嘛。然后当时那个麻醉室里面就一直叮叮叮叮叮叮叮，是特别规律的声音，是我在抖。
那为什么会叮？你撞到哪了？
我的手抓在那个杆
子
上，
那个架子。
因为当时我大肚子，然后他说那个孩子的。胎位还没转过来吧，他就让我用一个半趴的姿势在那个床，然后我的手就抓着那个床的边上那个杆子，然后我就一直在抖。
你是麻药前还是麻药后？
就整个过程，打麻药前和打麻药后，
我
都在叮叮叮叮叮。
我那个手术醒之后，我浑身颤抖。
叮叮叮，对，就是你完全控制不了的，
对，
就是你深呼吸也没用，你想别的，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一点不紧张，但是就是在，然后那个护士就啥声音响着呢？地震了吗？然后后来发现是我在抖，他说你很冷吗？我说我不冷，他说那你抖啥？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超级贵，叮叮叮叮叮，我大概生孩子可能就第二产生20分钟半个小时嘛，那个手术就叮叮叮叮了半个小时。
我是抖得特别夸张，我自己感觉不太正常，像要风出风了一样。我问大夫，我说我这样抖正常吗？然后大夫说你这样抖正常。
对，就是的，就是你完全不受控制的，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在抖。
哦、
我当时就这样的。
那我倒没有。然后我还就是因为我做手术的时候是我妈陪我嘛，就我俩，我还把我那个 GoPro 给他
啊，
我说我从手术室一出来你就开始录，他录那个给我笑坏了，你知道吗？我就跟那个喝醉，就是喝醉了个傻逼一样，你知道吗？
哎呀，赶紧，怎么样？
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他们全麻之后，然后那个大脑可能还
没是啊，
没
反应过劲儿呢，
说一些完全不搭嘎的话。
不是，就跟喝大了一模一样。
那就老李当时有经历这个吗？这个状态吗？就
是
半醉半醒之间。
那没有，那我不知道，那应该没有吧？我出来时候应该是他们先见的我，应该没有吧？
没有。
但是我有经历跟老李一样的状况、
嗯、
就是当时我一出来，然后那个护士就说半个小时之内要排尿，如果不尿的话就要插尿管了。
但是我们手术之前12个小时之内不让喝水，我
给你输液了呀。
哦，
他补液，他不可能不
补液了呀。
他不补液你脱水了。
不，但是就又话说回来了、
嗯、
我们上次很可怕，我刚用完的我的整个屁股，我的屁股它是、嗯狼狈不堪，破破烂烂的。他说他让我去尿尿，你知道吗？我走都感觉很可怕的。他还让我要蹲一下，然后尿尿。
哎、
就是你想那个感觉就，
我知道，我知道，
对吧？
那你
那你最后
不是
很顺利？我非常
你是顺产吗？
我是顺利，
你又没有做侧切？
我侧切了呀，
哦、
我侧切了。
哦
然后我就很顺利，我就噼里啪啦，咱们就一个尿，因为我不是跟你讲我生的太快了，然后我一直到我生完之后，就是我们生孩子会有一个过程叫做压肚子，因为女生生完孩子之后，你的子宫里面还是会残留一些叫做恶露，就是比方说羊水的残留都或者血或者脏东西残留、
嗯，
然后这个时候是需要通过你的子宫收缩嘛，因为你生孩子你的子宫扩大了50倍，然后在这个月子里面，你的子宫它就咕噜咕噜咕噜缩缩缩，然后就把里面脏东西排出来，
嗯、
然后你的子宫就恢复到正常的大小了、
嗯、
但是你术后呢、嗯、这个缩就非常关键，然后如果你的这个宫缩比较差的话，就人为的就要去干预一下，就会帮你直接去压肚子、
嗯、
生压肚子、
啊、
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我们顺产的人还好，但如果是剖腹产，
我姐就是这样，我姐说她带护士过来压她肚子的时候，她就想一脚把她踹飞，
真的就是在你的伤口上去压，
要命的
疼、
啊、
嗯。
然后因为我比较幸运，因为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整个生完之后出来将近一个小时，我的麻醉都还没有散完，所以我整个就是上厕所压肚子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就是很幸运这点、
啊、
但是然后我最可怕的事情呢，
喂奶，
一个是开奶，就真的很疼，我就硬疼，没办法，就没招，你就得扛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到第17、18天的时候，然后就是屁屁上那个侧切的伤口，我们现在缝针用的都是那种蛋白针，就是那个线它会
吸收掉的
，但是这个线依旧还是会有50%-90%的人都是无法吸收的，就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高
我也是，
我吸我也吸收不了，
完全不吸收的，就是
会你等它抽掉。
我
曲线嘛，
我自己拽了。
哇靠，不疼啊？
没啥感觉。
哇，你太猛了。
就是对，然后呢，当时呢，我的这个线可能就一直是属于一个没有吸收和消化的
一个状态。就我到现在啊，就这儿这个刀口里面还有那个黑点，就是没拽干净的。
那就是线头
啊，就没拽干净的。
嗯，对对对，它就不被吸收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整个就是这个屁屁外边看起来已经没有任何瑕疵了，就是因为每天那个月嫂她都要帮你去处理你的伤口，看起来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疼，我就是觉得屁股疼，但是明明已经十七天了，应该早都恢复好了，但是我还觉得疼。然后最后没办法，我就说要不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就去检查就。那个场景其实你们可以脑补一下，我也没有看到，因为我自己看不到啊，看不到自己的屁股啊，但是可以脑补到，就是那个场景，那医生给我描述，他说，哎，我看你这个好了，他说我就是要去上那个内窥镜看一下你的内部的伤口，因为就是女性这个会阴生孩子，她不光是外边，她整个就是阴道的内部，她都是有撕裂的嘛。然后呢，他就上了一个内窥镜进去看完之后，然后你能从一个医生的嘴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知道吧？
啊！
我说咋了？他说：“孩儿啊，你
这是盘丝洞吗？
不是，你这里边密密麻麻全是线头，一根线都没有吸收。”然后我就开始了人间酷刑，从屁屁里面生拽硬头，就是生拽那个线头，
线头，
就是有一些能剪断的，他就帮我剪断了，剪断了可能就会留下刚刚虚长那个小红小黑点，其实也无伤大雅，也没有关系一点点。但有一些他剪断之后，可能线头还会滋出来很长，而且那个线它是会往出排的，就是你的身体如果不吸收那个线，它就会从你的身体里面被挤出来。然后就有些线就是挤了一半它就不动了，他说你有些线我看得到正在排，它排到一半，然后整个伤口就还是在发炎的状态，然后就硬拿剪刀进去，那个场景就很可怕，他先拿了一个那种扩开宫口的那种东西，把你的屁屁先扩开，就已经很疼了，然后又伸进去剪刀和他的手在里面找到那个线，然后往出硬拽。我跟你们说什么感觉，就是感觉有一个电棍在电你的下体，我巨怎么疼，你知道吗？
也不能上个麻药什么，没点手段吗？
也没有必要，其实也没有必要啊。他说你忍着点，我开始了。我说你好吧。然后他就开始一顿扯。然后由于我实在是吸收太差了，里边的密密麻麻的线头，反正抽了大概有十几个，当时有一小碟子全是那个小线头，很可怕，很疼，很爽。
你是劝退生孩子的，
真的劝退。我跟你讲，再也不想生孩子了。
听得我腿都麻。
这就是我在手术台上的绝望。对，
反正就是今天聊，就我觉得就聊的，你看咱们也到这岁数了，
今天聊的都劲爆啊！我操，
不是电台都快十年了，
七年了，
我觉得时光荏苒，
我操，这种话咱你从你嘴里说出来，
岁月穿梭，
岁月如隧道，
不是这个东西啊，真的避免不了，对吧？但大家也不要想
生老病死这玩意儿，
也别想太多，我们为啥要在节目里瞎聊嘛、
啊？
要吐槽这个呢？就是岁数到了，
对，就是相信我们的老听众应该能跟上我们几个人心境的变化。我们从那个不怕死，
对，要造啥都不怕，这个胡乱来的年纪已经到了这个，
对，
面对就马上要面对死亡的这种，
嗯，
哎呀，
没事，我们说点轻松的嘛、
啊，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跟我们的一个粉丝面基了、啊，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点名去指导，要去找去陪一下。
对，一个小姐姐、啊，
因为我跟她聊，我觉得她挺健谈的。
嗯
嗯，她
这个男是男她还是女她？
是女
她。
哎，
那天晚上我带她俩一起出去，带能能和这个粉丝
一拖二。
就是
我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以前了。
对，我就是还是很开心嘛，因为就是有外地的粉丝来嘛，然后来之前也给我们邮了很多当地的一些就是特产呀、啊、什么的、
嗯、
然后老李因为生病就是、
啊、对，我吃不了那玩意儿、
嗯、对，没有吃上、
啊、
我也是当面跟他说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
对对对，
一般像我们如果就是能跟你见一面，尽量
肯定是要
见，
尽量
会见
一面，
所以就是，但是那天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而且就是你真的能感受到一个人
很快乐
吗？
因为我很猛啊，
就是我们后来跟那个小姐姐出去吃饭，就
你别人家没把人家家属也听这节目，你在别再给人家造黄谣，我跟你说，人家、就
是、不是我说猛，我说猛是我买单很猛
啊，那是那是，
当然也不是你
买的呀，
人家把单抢着买了，这个事儿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就人家我们东道主人家来。然后小姐姐还自己把单买了，我就挺那个啥的。然后，嗯，
万分感谢，
我让你帮我弄的，我都给懵了。对对，我又
我把你弄的，
刚开始刚开始他来我们店嘛，然后我们两个有聊天，然后我一开始也以为他可能是只是之前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后面也更新的不是很及时，有很多粉丝就弃更了，也不跟着追了。他真的有每一期都在认认真真从头听到尾，他每一期他都知道。
对，不知道那个朋友还在听吗？就是那个我每天都听的，但是一期没有听完的。
每期都听，每期都听不完。
就那个咱们选歌的那句，
牛逼
了，绝了！
这期又讲这么恶心。
就是很感谢这些真的一直在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们。然后抖音上有一个粉丝，就是他是 come from 扬州，
哎，扬州，
扬州，对。然后他让我们来聊聊扬州，但其实我们都没去过扬州，
真没去
过，
都没有。所有人就是我们，
但是我有个挺好的朋友在扬州，我说有机会一定去找他去玩。
应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去过，但是。扬州我觉得我的印象里就很美，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诗句嘛，对吧，那形容的这肯定是一个、这肯定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就想吃个扬州炒饭。
炒饭
我都要
吃。所以扬州真的有扬州炒饭吗？
有。
为啥叫这名呢？
巨贵的那种。
但是兰州没有兰州拉面呀。
我们看过那期节目，
从这块
好多主流是吧？
对，你是从这块分析的啊。
有机会咱们组团去。
北京有烤鸭呀，全聚德。
对啊，
你看像什么扬州、徐州，
但是就是他们北京人不叫北京烤鸭，
那他们
就
是
烤鸭，就跟咱讲就牛肉面，不叫兰州拉面。
那我们的那个麻辣烫都叫甘肃麻辣烫了。
不呀，在外地人家谁知道你
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咱们吃的麻辣烫是四川的呀，怎么突然变成甘肃的了？
是呀，麻辣烫不就是四川麻辣烫吗？
他可能做法不一样吧，但是这就。
就我一直以为咱们吃的麻辣烫是四川的，然后人家
就这个东西
四川好像没，是不是没有麻辣烫、我不知道，
有
四川是冒菜，是吗？
冒菜，对、
就这个东西还是得包装的。
对，
你看又是这边什么干谷的
天水
干谷的辣干谷的辣椒，
干谷的辣是辣
我现在去下了那个天水的那个火车，不是每周都从那儿走吗？然后那儿那个就是一群那个宣传的那个志愿者
啊、
都在那等着迎接，举着牌子等着迎接呢。
麻辣烫专线，
麻辣烫专线有免费坐的大巴，什么去麦积山的那个，人家就接住了这波富贵。
这还是得有商业头脑。
那到底富贵了没有吗？
富贵了呀，
必然。
哎，我告诉你，以前我去坐那个到天水的火车，空空的，我现在坐都
满
满
的，
满
满
的。
这还是有。
然后上周回来的时候，两个小姐姐坐在我后面吃麻辣烫，给我馋一路。
就是咱们就是来兰州跟我们见面的那个女孩、她也去天水了。第二，
她这次来此行目的就是为了去吃天水的麻辣烫。
她只是到这儿顺道来
见2000块钱机票，还是吃个20块钱的麻辣烫，
顺便点你一个钟。
就我们这么仗义的一个钟。
不是，我跟你讲，当时的场景是这样子。
加装。
他在我们店嘛，就
买一赠五。
他先来找我，来听我给你们讲一下当时的场景。就他是先来找到我的嘛，然后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到，然后他就在店门口等了我一下，然后我来的时候他就非常腼腆的站起来，然后我们俩就招了下手，哎，你好你好，就这样就打招呼，我们就接下来聊天。然后等到后来晚上，我跟他讲，我说那个旭找下班大概6点以后可能会过来。哇，他激动的就是、真的吗真的吗，就手足无措，
不装。
完了等到旭知道真的进来的时候，他当时是直接就是从上就是蹦起来的，你知道吧，就你好
蹦他身上。
真的很激动。
我操，你是谁？你是谁知道，滚。
你还不能这样。
不是，就我觉得，因为咱们以前录过视频节目都是前年了，
前
就我还没剪头发那会儿
啊，
人家可能是奔着那个我来
啊。现在是劳改犯。
你就是这个劳改头，你知道吗？劳改头再加上现在有点微胖，
对，
人家一看
他就跟我讲，他说：“哇，我见到你们真人，然后听到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声音跟电台里一模一样，好神奇啊！”
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听他说话，
嗯，
就是他那种南方女孩，就是有
吴侬软语，
哎，有一些那个口音在里面，
湖北女孩子
有一些那个口音在里面。
反正有时候有我特别清楚，有一次电视上说一个、
就
是，就
可能是咱们这边的口音，我听惯了。但是
南方那种特别温柔的，浑身鸡皮疙瘩、 哎呀
啊，就是前段时间我知道，就是前段那个叫什么王林吗？哎，黄林唱那个什么、哎呦小青了你我和我，这不是就是上海的那种上海话嘛？然后就讲那种上海话，哇，整个人听的就不行了，就那种
那我倒没有。你说的什么？
就是我比较喜欢听的是哪？就是那人他们应该说的那是什么口音？潮汕
、
啊、不是
你提多少年你要听得懂。
哎，这个姑娘呢就是从潮汕来的，
她从潮汕过来的，
对，她从潮汕来的，
对，她婆家在，
她还跟我说呢，她说你以后到潮汕来玩，我带你吃最好的海鲜。我一想
潮汕不是牛肉啊，她说的
大海的味道。
啊，行
开玩笑
、
哎、对啊，所以你们会有特别中意的那种就是方言吗？就是说是或者说异性说某种，
哎呀那个是哪的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我老看视频那样说那个什么普的那个方言，
长沙普通话，
不是长沙，
湖南普通话啊，那一样的，
就也是不是川普，就也是南方那边，
那就不知道，
反
正就可能就是我觉得原来就是苏州扬州那一片那个、
啊、就反正是就
那
边、
啊、
就
那
个
口音的普通话，
不是那是沪、
啊、
那是沪，就是上海，就是偏靠上海那边、
可能啥呀，你说半天你没说清楚啥呀。
哎，我想不起来，就在嘴边，我想不起来，反正就是那个，
就是你对那个
你是
B 站，
你是喜欢人家人，然后人家说
我
说话，
我在 B 站，我在 B 站，
放屁都是玩儿，
也可能，
你要那个脸换一张脸，
那哦也是啊、哦，
那个抖音上的
那
个大可是吧？
那我也喜欢，
250斤的那个大可，那说话
摁 F 键进入坦克。就是反正这次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晚上我还就是带他们俩转了黄河边儿。
哎、停，想想你带我们俩转河边，
能不用你带？
车不是我开的吗？
哦，你还跟坐了别人能的车、
啊，
就带他人去了黄河边。
你别往逛了一整天哦。
没有，就是因为我忙完店里都快，他来都快六点了，我们就晚上吃个饭，然后就简单去黄河边转一圈就回家了。
对，确实也没有就说是陪玩的那种
然后我
那种状态。
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很地道的东西，我就给他点了放下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让他尝了一下，然后去旁边超市买了一些特产。
三宝台。
嗯，对，因为没有时间，不然其实我是不会去那种什么浙客隆那种超市给他买，实在没时间了。我就提前随便买
一下。再一个，第二天我还上班，对，第一天晚上太累也不好。
我就说他小天涯家属在，你老是给人弄黄油，你
没有，就是我们串的累啊。
你跟人聊天也聊这样黄吗？
没有啊，
他就这样的
啊。
然后人家女孩也就勉强算是接住了吧，反正是。
啊、
对，
我靠，你说那话我都不好在节目里说，你给我们讲的事我都不好在节目里
讲
说
讲、
啊，
我不知道讲。讲，
你说完那个姑娘还问你，你说这是可以聊的吗？
啥事儿？
啥啊？我都不知道，她在那胡编着呢。
是你这是生完孩子记性也不好。
啥能说不能说？你就是聊聊啊。
那绝对不能说呀。
啊，那不能说算了。
我好好奇、啊。
他是讲这个，
你这说完我跟你说个真正不能说的。
不是你们看一下我的表情，你们不觉得他？
你傻的吗？咱们在那个烤肉店门口等牌子肉的时候、
啊，
你非要给我们讲你跟那个。
哦
那个童子怎么
了？
那啥的时候都会笑。我操！
咋了？
你非得让我说，你非要让我说出来了？
能说吧？
妈呀！我
不能说吧？
不是，我听完都给我听，我说我聊天都没这么大尺度，
是吧？
一会儿又下
博手啊！下博手，下博手。
行吧，我跟你们聊聊这个，我憋了好长时间，这个能不能说呢？我觉得还是能说的，就是咱们这儿，
嗯，
就是那么这儿，
哦，
能说吧？这个让韩老师给你们说一下吧。
哇靠！就是现在，你俩真是两口子，这个点啊，就比综艺
接的特别，
接
的特别好。
就是
你一定要，你知道吗？
原节目这个
就过了，这个、
过了啊、
哎！刚才我们四个人聊了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呢，请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们有一个付费节目。
没有啊，没有，你付费了也没这几节，也听不到啊。
对对对，
这个
不
能
不
能
说，
这个不
能
说。
这个我们刚才四个人开了个会，就是这点就算了啊。
那行吧，行，
聊聊国际局势吧，
顺便聊一聊这个，
对，
就是 就我老有这种恐慌啊，
嗯，
就 S3 啊，可能要那啥了，就是会擦枪走火，就是你懂吗？
懂，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现在这个局势特别的不稳定。
第三赛季，我觉得，你说现在有人说，哎，马上就要开始第三赛季了，是吧？怎么样了？其实有
就看国服和美服这两边能不能稳得住，这两边稳得住就没第三赛季开不了，这两边一旦有什么个比如台服，关于台服一边真有什么事儿擦枪走火，这 S3 你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我个人吧，我个人觉得这个
其实现在
都不想，我觉得肯定都不想，
就是退一步讲，
但一旦你就是台服的问题，台服一旦有什么东西逼的国服要那什么的话，有时候真的就不好说了。
其实你退一步想，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不会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肯定没人想，
对不对？
没人想，
就是其实每一方都不想，
就是如果能没有 S3 它太好了，那这是最好的事。
其实每一方都不太想举办 S3，
对。
但是呢，
参与 S3
停 stop，你们俩在说啥？我何老师有点加不进去。
就是这个国际局势嘛，
国际局势。
S3 啥东西啊
？S3就是第三赛季。
什么的第三赛季啊？
就是 World Three，
就我们四几年才打完
S2，
一几年打完 S1，
这个意思
啊。
我靠，你们，我以为你们在聊某个游戏，结果发现是我肤浅了。
嗯，其实就是你想，
真的能吗？
其实都不想，
都不
想。但是如果我们就像咱们四个人坐在这儿，如果再商量一件事儿
啊，
我们都是大人是吧？
啊，
我们都得在这个桌子上说话，是不是？
对
啊、你说谁要是说我不想，对不对？滚，就是这儿没你说话的事儿啊。但是呢，
就是你说你放在十年前啊，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不，我们不会想 S3 的事儿。
嗯。
但经过这几年，尤其这两年，发现有时候你开始。有很多人往上面想了，你就知道这个局势已经混乱到大家开始往上那方面抢了，你知道这局势已经混乱到一定程度了。
也是，也不是，我
就是我们十年前会聊 S3 吗？不会啊，我们怎么可能打 S3 呢？
对
吧？那现在这两年大家开始觉得，我操，是不是 S3 要开始开打？
因为咱们这个训练赛打得可以，
对，
是不是啊？
对，
你看，首先这个硬件跟得上，咱们的这个设备跟得上，
咱们经济一直很好嘛。但是最近这个金价大家也知道涨得他妈不行，也有点离谱了，
离谱了。
不是这个金价其实是一方面，但是最离谱的其实是啥？是从金融角度上讲，很离谱的一件事，黄金和美元同时涨。
嗯，
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今年最大的预期其实是美联储降息。
嗯。
他一降息，
那我听不懂了。你给点简洁的。
哎，可是我知道的，金价不是就是和美元挂钩的吗？就是因为美元涨了，金价才会涨的呀。
你知道什么是跷跷板吗？
它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吗？
对。
但现在变成
就是现在不正常的是这样
啊。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也是以前看啊，就是包括有些身边有些玩期货的，
嗯。
就是他们包括就是金涨完之后呢，它还有领涨的一波是大宗商品。
我以为你要说大豆啊。
大宗商品什么东西、啊、
就是铜金银铜铁铝，
嗯，
这些全涨，
就是稀有
金属。对，然后稀有金属，然后还有包括可可豆啊，就是咱们
咖啡豆吗？
不是是
巧克力，
是可可豆，是做巧克力的
啊。
结果呢，他们就是这个可可豆六个月涨了230%，
我操。
然后呢，就是当时有一批人认为是资金，
那我现在价头有一包高了高，我是说我是一个富豪。
对，你可以随机在路上找一个，你说这个我50000卖你
接盘，
你看人家揍不揍你就完事了。就是以前大家就是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是全球的这个大，就是资本的这个资金在避险，
嗯，
进入了包括从各种这个金融产品又流入了这个期货市场，
嗯，
对吧？我是为了规避这个战争的这个风险，
嗯，
如果说你一旦打仗了，那我这个是东西啊，
嗯，
我这个是最值钱的呀。但是好像到最后，就是到前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了、
嗯、
好像不是资金在避险，是各个国家真的在抢。
嗯，
就突然明白了这个按理的这条线， 而其实以前明面上大家以为就是啊，就是大资金在炒，啊，就是你炒我，我要挣钱，我要避险。最后后来好像感觉猜测啊，
嗯，
就是其实是好多国家在争着抢，在抢着买这个玩意儿，
已经开始争夺这个资源了。
嗯，就是这么猜测吧啊。
来聊点
开心的，
开心的吧，聊点文艺，大家
电影，
看电影，
游戏
啊
啊都可以聊。我前段
周楚什么
楚三
楚三害好看哦，
好看
啊，你看没？
看了，
啊，我看了，
电影院看的，
我也电影院看了。
就是
我以为他会禁播哎，
我是那个啥。
对的，就其实这电影最给我们最大感，就跟我俩起码跟我和韩老师最大的感触，不是里边的怎么样，情节怎么样，
嗯，
而这个电影它能上映。
我觉得中国进步了。
不，反而觉得咱们这个分级制度啊越来越遥远了，就你现在完全不能确定什么东西能上，什么东西不能上。
这个也一方面，他们有网上有聊嘛
啊，
这个东西也是在，就是趋向于，因为现在的电影确实也拍不出来什么，就是如果我这些什么都不让拍的话，
啊，
确实产出不了这个质量比较高的东西。
啊，
因为电影这个东西，从艺术的角度上讲，它还是用这些东西在抨击一些，对吧？
对啊，
现实的事情。
不让抨击的还他妈的，
你说现在的现实不就是这些吗？
对啊，
是不是？你说我这些都不让演的，不让播的，
不
让演的话
啊，
连演都不让演，这不是真的吗？
对，
就是，连演都不让演的话，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就是这样，就是他在试探这个大陆的底线
审核的这个，
在底线。
反正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就是电影我觉得确实挺好看。其实电影，
嗯，
你说有什么的硬伤吗？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它也没好看到那么的好看，只不过它在这个我们大陆这几年的内地这几年的电影相较之下，就是它的题材呀，啊，各方面就
只能说敢
大胆，
对，
嗯，
就是敢一个字，
就一个字敢。
我就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
就是我刚开始看都还好，什么黑帮电影 啊，这东西都很常见嘛，
啊，
因为以前中国也演过，
啊，
就是之前的黑帮片什么的，像什么画事人呀这些的。但是呢，直到这个片子演到那个被靠在床上的那个镜头的时候，
哦，帮他那个弄头发嘛，
啊，
我是看到那个，
哦，
他把所有的那些不听话的全杀死的那一块，我就觉得
那个算暴力，
嗯，
那个可以剪嘛，
嗯，
那个也可以做镜头的这切换，嗯，这个是不让说的，
是吧？
对啊，
字幕圈这块的
啊，涉黄的这个是不让说的
啊。
但是
台湾这边这边
不是，但是现在咱们这边不是放了吗？
对，
对不对？这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吧，这也不能是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觉到哇，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他演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啊，
他就是被伤害了，
对
不对？他就是被坏人被坏人给弄了，
反正挺好，反正怎么看？
你看了吗？
看了
，歌都唱了呀，歌都录了。
就是说这个歌就很搞笑。
哎，不就是你这个整活的这个
啊？
我觉得你这活可以再整的深一点。我看B站上整这个整活的已经整疯了。哇塞，有些人的创意确实屌，牛逼啊！
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歌怎么回事啊？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看完这个电影，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歌嘛，就很洗脑嘛，这个旋律。
对，就是一遍你好像就
会了，
你好像就会了。
哎，你再给我们唱两句。
生命最好的旅程，
棒棒！
要拥有多少生命？
时间差不多了。
对，就是，然后呢？然后我就很搞笑，这个为什么后来才唱这个歌？我过了那么久才唱，就是那个电影，我是第一时间就看了，
嗯，
但是因为当时看我没去电影院，我找这个资源啊，找这个资源在家里看的，
嗯。
然后呢？
我是去香港看的。
OK fine， 然后呢，我就去 去找阿贡哈，然后呢，我就在家里面看，然后因为要带小孩，所以我耳机又没电了，然后我全程是关掉声音，就是看剧情
字幕，
看字幕的嘛，所以就是那个歌出现了很多遍，我的概念一直就是曾经什么什么的旅程，暗夜里前行，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样的歌，反正他们唱的很开心，然后上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哎，你去翻唱这个歌呀，这个歌很好听，怎么怎么样，这样，我才去再去听才听到的，对，所以我就慢了半拍。
就这个也只能这个片段啊，真的也算是一个经典片段，
经典
啊，经典片段了。
对，
因为这个电影播完之后，再过十年，
啊，
过二十年，还会有人把这一段在致敬的，你知道吗？就像咱们现在致敬以前的电影是一样的。
对
一样的效果。曾
经我贸然前行，暗夜里什么的等。
哎，我觉得他这个桥段设计的特别棒，
是
就真的他妈的，就是那个邪教让我恨的就不行了。就如果是我，因为我带，就是如果我看电影我带入的话
啊，
我要是他
啊，
我他妈我不要说我有枪了，
啊、
我拿个棒子我也干死你
啊！
就那种你要诈骗我是吧？就是你害我。就那种感觉，就恨的不
行。那你们怎么理解？就是后来那个孩子的妈妈，她已经知道其实自己就是被骗了。她当时为什么选择自杀呢？要是我直接一刀就把那什么尊者我就捅死了。
就是她放弃抵抗了。就是我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
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我已经努力了，
嗯、
我希望让这个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嗯、
但是没有，是相反的，
结果就
是我放弃了啊，就我放弃了，就是那种感觉。
但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和你一样，我先把尊者囊死了。
那我再囊自己。
对。
嗯
我不管是谁，我先囊死一个。
我就无差别，我公平的囊在场的每一个人。
是，那只是你的存在于
公平的囊在场的每一个人。
就是你的幻想里是这样的，但是可能他那个人是比较理智的。就是我可能要冲起来要去杀他的时候，其他人我人太多了，对吧？第一个死的还是我，
毫无胜算，
没有胜算，
毫无胜算，
我就自我了结，因为我已经害了我的孩子。你想，
对，有一些影评，它里面就讲说，因为那个妈妈就是他刚刚讲的，是已经绝望了，就是他本来把最后一次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
身上，
结果突然有个人告诉他这个是骗子，然后并且其实你的儿子已经活不过来了，而且这个就是害你儿子的凶手。我靠，我一无所有了，我老公也没了，我钱也没了，然后那我就算了，我死了算了吧，
啥都没了，
对，啥都
没
了，
对，就是邪教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每一个故事刻画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具象，就让你看了，就是我看的全程是我是带入的。就
那你们觉得桂林仔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他就是他。
不，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用善和恶来定义他，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
人？
人
本身就没有善恶。
不可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要捅死那个尊者？就是因为他是坏人啊。
不，他伤害到我了。就是你想弄我，
我还是大。
那我问你，那前面两个被杀死那个香港仔，他有什么伤害到你的地方吗？
香港仔贩毒啊？
不，他的目标，
嗯哼，
就是第二名和第三名，这个是他的本意，是他的初衷呀。就是我知道我他妈是个通缉犯，
嗯，
我走去警局去，你还爱尿不尿？你说吧。嗯、哦，我再看我
上自尊了，
我是老三，我、哦、老二啊，老大，行，一个都别活，都得死，这是我的本意啊。就是我去，你没有跟我有什么过节，你也没有伤害到我，对不对？
可是他之前杀人越货，他杀了很多人呀、啊。
那是他的职业呀、啊。
他的职业哇，
真的、
啊，
那是他的生活呀、啊。
今天就从爱岗敬业这个角度分析一下这部电影。
那是他的生活呀、
啊，
就他就是靠那吃饭的呀。
嗯、对，
好了吧，
他就是混的，
对不对？你说你分析每一个点，其实他都是通的，就只不过因为电影为什么分好与不好，他就是把这个事讲通了没有。如果说一个编剧一个故事一个电影，他讲得很通，就是你怎么去想，他肯定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跟你现实的逻辑是不符的，
嗯，
对不对？你也可以去啊，这个地方有点假，是不是？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物，他就是这么，他本身为什么电影一开始就要拍他这个混混呢？
嗯。
就但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是这个主角光环太多了，
就是
他都被捅了一刀被人埋了，完了他还能出来，就之前他跟警察搏斗，
就主角光环的这个必须要有呀，不然我故事就结束了。
不是，那最后他都被人家捅了，然后就被、活埋了嘛，等于是他就是死埋了，他居然能从坟里跑出来。
不，
我觉得
这个电影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的用现实的这个手法去拍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掺杂的一些艺术性的东西啊。
好的，
对不对？
说起艺术，
它要超脱于这个，就是超。
我最近看了一部很好的电影。
嗯，
我他妈，我到电影院领我儿子
啊，
看了一下这个，
看《周处除三害》
啊？不是，
啊，
就是看了一下咱们这个
宫崎骏
啊
的收官之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棒
啊！
我说，
来，我先问你，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我睡了三我睡了三觉，
好睡
好睡好睡，
周处除三害啊，旭之岛睡三觉。
那个电影我没看，但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讲的是就看不懂，
是，我是真没，我是真没看
过。就是他的那个讽刺是那种硬讽刺。
就是我儿子是一个很喜欢动漫的
啊，也摔了三跤，
他都觉得爸爸爸爸爸爸走。Go, go. 干嘛去啊？游戏厅。
哎，我最近看，因为这个电影我其实看的算是比较迟的了啊。然后就是《沙丘》，你们看了吗？
没有。《
沙丘二》，你说的是？
啊，《沙丘二》，《沙丘二》，你们可以去把《沙丘一》看了，然后再去看《沙丘二》。哎，真好看哎！
是吗？
就是
哪天我看一看。
从
那你喜欢看黄片？
没有，因为我没有
这种电影，基本都是这个宏大的场面，
对，它其实就是
感官的刺激，
视觉的东西，它有很多美术的东西在里面、
啊、
然后就是配乐也很屌很厉害，再一个就是因为它是科幻电影嘛，所以它完全整个世界观呀全部都是架空的，
因为兰州还没有那个21:9的巨魔、
啊、那个我不知道、啊、反正
因为如果看这样的电影你要去看那个21:9的，就可能北上广深很多、
嗯、
就兰州只有巨魔嘛、啊、对吧，是那种16:9应该是、
嗯、
对，就是我当时是电影院直接去看的，而且我是在一个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这个是讲什么的情况下、
嗯、
我还以为是一个剧情片我去看的、
嗯、
结果看到后面发现它是一个科幻片，
就给我憋坏了，我操，3个小时哇，
很好看很好看，我觉得我于我而言我觉得全程无尿点，
前面我觉得我快睡着了，
而且但是就是温馨提示，如果其实你如果没有看过一，或者你没有读过《沙丘》这个原著小说的话，其实你不应该去直接看二的，会有些混乱，
看不懂，
有点看不懂，
啊、
就是完全凭我高超的智慧和脑补的技术把这个二咱们看完了。
你看过一吗？
看完之后我转头我就回家就把一找出来看了一遍啊，他就连上了，然后其实一挺无聊的，他一其实就是大量的在铺设这个作者的世界观，他是为了给就是读者和观众铺设这个世界观，
他就给你讲了一下这个
对这几个
星球
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但是即便如此你就是光从审美视觉的角度出发，这个电影真的很值得看，因为从一来讲还是二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化道都非常漂亮，就是
那不是废话吗，投那么大资服化道要跟不上，
就是很好看，他们的美学他们的颜色，然后
他
们的，
我觉得他们有哪一点啊、
嗯、
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因为它是基于科幻小说嘛，
对，
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的是，就是他提取那个人的体液的时候
怎么提取呢
没有，他其实是因为那个故事的设定是在那个沙漠星球、
啊、
是水资源是很缺乏的、
啊、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像针一样的、
啊、
它插到这个尸体的身上、
啊、
直接就是能提炼出来水、
啊、
就分解出来你身体的水，
不是硬果，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作
你刚才的动作我也是硬果，这个
就是我只是带了一下啊哦，我就觉得那设定特别好、
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需要这个资源，怎么能提炼出来，这是一个办法、
啊、
就是一个难题、哦、我觉得特别好、
啊、我
也推荐大家、沙丘，
我也聊聊我最近看的两个老电影，也不算老，就是前两年的这个，
对，三眼神童是吧，
谢苗演的这个东北警察故事一和二、
哦、
就是一啊就是很一般，二有巨大进步，但其实你离一线其实还有点距离，但是他的故事上有点距离，但他动作啊已经是这两年我觉得最牛逼的电影了，就是我觉得谢苗我突然觉得他出来了，就是他如果以后他下部电影如果登陆大荧幕，我一定花钱去看，
去支持一下，
就是现在断档，就是功夫演员的断档嘛，现在没人去拍功夫片了，因为你吃不了这个苦，你破点皮你受不了，你伤筋动骨的，但谢苗一直去坚持这个东西，而且拍的越来越好，他动作设计越来越牛逼，我觉得他们团队也很牛逼，他们导演也很牛逼。
谢苗，我打断一下，谢苗是不是就是以前跟李连杰演过
对
《
新少林五祖》的那个小孩？
嗯、小孩啊、哦，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他和李连杰
的戏，就是爸爸。
然后那个李连杰就死了，
给爸爸的信
也，爸爸的信
呼坏了。
对，他现在长大，
给爸爸的一封信，
武打明星。
他现在演网大嘛，因为他不是上学去了嘛，就断了好多
年。他现在你看荧幕上的他已经很老了，
对，
他比李强都老了。
实际上他多大呀？
就八几年，
好像也以后差不多了，
就八零后嘛，嗯嗯。
但我就觉得
不，他那个脸，他不，他像三十多，那像50多，
那不至于。就我觉得，就他这种精神，就到如今这个所有都是娘炮演员的时代，他还能坚持去做这个动作演员，去打动作戏，真的是得支持。
这个我退一万步讲，
得支持了。
就是你就是这个行当出身，
嗯，
你要不坚持这个，你坚持什么？
不不不，你看谢霆锋，
谢霆锋怎么了？
跟成龙拍过一部以后再也不拍了，现在就只专心做饭。
他不是做这个行当的呀。
他跟成龙去拍，他就是想走这条路，但是他发现他走不了了，你懂吗？
不是这个人啊，一旦就是我打开了我的这个商业模式以后，我可以去尝试，
是
啊，就我可以去试探，哎，我觉得我这个方向是我喜欢的，但是我可以试一下。
对啊、
行不行，
就是你俩说这些不冲突嘛、
啊、
老李说他尝试过武打之后发现哇这条路真苦，
对啊，但是
这条路会死人的，
就是我刚开始说谢苗的这个
啊，
你从小就是干这个的，
对、啊、
就是你不干这个你不干这个你干什么？
不，他
就是你就是吃这碗饭，
他不干这个他可以不干呀，
他可以不干
他你不干就得
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
你不干你就得饿肚子
不，他可以找个别的工作但他选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演戏里边最苦
的
一个的、
嗯、
就是去做动作明星，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资源，他可以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历，他可以去消费啊，
对
吧？
对对
对，他可以消费自己。
你看释小龙，你看释小龙，他就在消费他之前哦，不过他已经是富一代了，是吧？
对、
啊他买了一条街，
他现在就是做直播带货嘛。
对，
嗯、
但就是但释小龙，你说释小龙他
不是
他，
我就说白了，我说白了，你说那郝邵文，
释小龙也是
啊，释小龙也一样，
释小龙是富一代了已经。
不是那个就是他们已经走出来，如果说啊我有一个目标
啊，
就是我基本上已经达成了，
对，
我之后再干什么呢是看我的这个机遇和、
啊、
和想法了，
对，
但是呢谢苗他可能心中一直有这么一个，
对，
李连杰梦也好，
对，
李小龙梦也好，
功夫梦武侠
功夫
梦
啊就是在荧幕上我要展示出来我所毕生所学，
嗯，
就像我的毕生所学呀，我也想展示出来
裹一裹
对吧，我也想在荧幕上展示。
沙丘三你去吧
那哦那不行，那个骑那大沙虫我操太帅了，
反正我就觉得就
你骑那挺好，你是大傻逼
我就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年就是中年中间力量去坚持
是好事，
动作片
是
难得，
对，
就是他以后如果有电影我得去支持，我就比较想表达一个这个、
哦、
对，
就是我是
你现在年纪越大你越烦人你知道吗，你就是老是就对，就是我感觉你现在有点为了反驳而反驳你知道吗，你有没有，
我这不是反驳，我这不是反驳，我这怎么能
习惯性反驳对对，就是为了反驳反驳。
韩老师前段时间还说我有习惯性反驳、
嗯、
是吗，
就他说个啥我都要，
不对
哦，对对对，
不是这样的，
就要
证明一下我跟你的理解观点
不
一样、
嗯、而且我的是正确的
对
我是错的、
哦、
但是他每次都踢到铁板上，因为他每次反驳的事儿，他每次说的事儿都是我经常做而他不经常做的事儿、
啊、
我必然反驳，但是如果有些事儿是他经常做和我不经常做的事儿，
你就不吭声了，
我肯定心虚，我肯定不会说的，对，
比如
拖地，他非要告诉我哪种拖把好用，我在家拖，
你说你一个不干家务的人，
我一个月拖的地比他一年拖的多，他告诉我哪个拖把好用的时候，
我在幼儿园拖了多少年地
这个怪地地不一样，
这是一个
单位的地，
习惯性反驳，习惯性反驳，
放屁，
这是家里的地和外面的地的不一样嘛，是吧？
放屁，我们幼儿园的地也是木地板。
行，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啊，明白。
雪莉，
我要迪士尼，
哪里在？
迪士尼，成都迪士尼已经被封了。
哇，哎，我最近又开始听说唱了，
嗯。
我只听这帮抽象说唱，
是
正规说唱我不爱听，
没有意义，
那些的
没有
明星说我觉得是个屁扯淡、
嗯、
有个什么那个 YY Mix 他们叫什么刷怪龙，
对，
就全是那种
抽象说唱
抽象 battle 抽象 freestyle 那种、哦、有意思，就是真的是就是像我们原来搞的这个叫啥来着，
就是
鼠来宝
、啊、就你觉得
就是我们是想往正规上搞了，
就平民化说唱、嗯、就是有时候你脑子转不过弯，你明明跟他 battle 着，你们脑子转不过弯，你开始胡说八道那种感觉有意思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比专业说唱啊接地气更接近我们。
你这不是把他当歌听呀，你听相声的呀，
他当听笑话，
对，是听笑话，但是
这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啊、
他们给我带来的这种愉悦感远比正规说唱要给
要高得多，
高了一万倍，我觉得太爽了，我觉得现在
就是跟人家听咱们这电台
样。
对，没错，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听我们电台也是一样的感觉，
是是
就是我们接地气，
胡说八道，
不像你是正规，
就是四个人说着说脑子抽了。
那我们有感觉，大家好，我是胡说八道电台。
就脑子抽了，
就我能现在能感觉到这个有意思的这个点了。我操，是真的、
就是、
真的有意思。
其实听我们的听众，有时候啊，就可能是前五十期
啊、
七十期听我们的时候，听着听着就以前还可以，因为有主题嘛。
啊，
听到后面开始瞎聊的时候，
哎，我知道了，
抽象
是什么鬼？
对，我太想象了，
越来越抽象。
就是我们之前一心想把我们的电台做得很正规，感觉很就是知识类的那种节目，
对对对，
或者
没有，一直我们没有，
也不是知识类啊。
我想做成这样，
就是想做一个很正规，让人家觉得我们很也不是博学啊，就让我们觉得我们说的都是那种人生百态，觉得说的至少有颜值有理，
对对对对，全是干货。
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就是也够不着，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调整叫做以毒乱回，你知道吗？
以毒乱回，对对，
以毒不回，我们以毒乱回。
现在没有留言平台，要不然我特想知道在骂在听你
有啊有啊有
进入骂的一期
啊，骂的少了，骂的少了，
都不更新了。
是，我现在还有骂的吗？
少了，但是
其实我觉得啊，就刚
才因为更新频率太低了，
现在很多出现的留言真的是就是听了我们。
只有铁粉
五六年那种，他说就是真的听了你们很长时间，
就是他们已经留下来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
上面长大了。
对，不是，韩老师这个一语道破这天机，说不定以前骂的就是他们。
大家都长大了，
就对他成熟了，
不理解我们，理解我们和
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质疑我们，理解我们，成为我们，然后就送他们一句歌：人长大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以前骂我们的就是他们，
然后
现在，然后现在呢，觉得于心有愧。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其实老李他现在听的这个说唱啊，我虽然没有听过，但是听你描述，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抽象是啥意思了。其实它是一种年轻人现在的生活状态。
没错，就像谢帝谢我的 diss 你为啥这么火？
就是天马行空，
不要不要内耗自己，
不要被束缚，
对，
不要
内耗自己。就是我最近这半年我最大的人生命题就是不要内耗，停止内耗，
啊、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不要内耗的一种具象的行为，
对
吧？
对
吧？啊，我想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对对。
然后这种方式可以应用到你生活的角角落落，比方说跟人吵架，
嗯、
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抽象吵架法。
怎么讲？
就是你跟一个人你吵架的时候你不是气血上涌，你的逻辑就没有了吗、
嗯、
你就丢失逻辑了，
对对，
那就不要这个逻辑了、嗯、你就加上骂人的语气，加上一句没有逻辑的话、
嗯、
比如说他这样说，哎，你今天这样不对，你突然说冰箱里的胡萝卜。
哇，真吓人。我要是跟这样吵架，他一句话就能把我震住，我想我操，这边有神经病，他拿刀捅我，他可不负责。你说这种吓不吓人？这种是最吓人的。
对啊，
那我、
就是、
那我要遇到你，我可能会问我说，是否师从陈赫狗？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就是那个大姐吗？
乱大姐乱说的那个。
你有什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据说给的原理，黄龙江一带都带蓝牙，不是都有人解读他的那个？
对对，
其实
哎，有精神病专家不是解读了，他说的真是有一件事儿。
其实他生病了嘛，他的原系统就混乱了。
混乱了。
你不觉得他很开心吗？他讲的很过瘾啊。我们以后跟人吵架也可以这样呀。
哦，你这个冰箱里的
胡
萝卜，
对，
太不是，就我形容一下啊，我刚听到的时候，我心里的预期是在这儿，你知道吗？然后他一说出来，我直接就懵逼了。
不是大哥，
我就受不了，
首先让你原地浸半分钟，
对
你
自己得想，
你先硬控他30秒，然后你再去捋一下这个事情，说不定你捋顺了，你就可以继续去上。
你扔了这个硬控之后，其实你的R在转 CD 是吧？
对，冷却一下，
然后你的名声就出去了，成了呢。
哇，
对方想骂你，还不知道再该怎么回。
是，
我是以你乱的这个思维回你，还是以你正常的思维回你？
我操，这
可
以，
大家学了一招，这
样你要丢掉所有的逻辑，就是你不要
任
何逻辑，完全
不被束缚，
你就赢了，你就战胜自己了。
就我为什么一定要骂国粹？我为什么要骂脏话？
对呀，为什么？为什么胡萝卜不能变成杀人的武器呢？所以说，
然后为什么胡萝卜不能捅死你了？
对
呀，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然后这个事情，他就是说，因为能达到这个境界，他其实是需要一些功力的，要沉淀的，因为你的脑子很。
你让我正常说这个，我还真想不出来怎么说，怎么说这胡萝卜这个事儿。
对，所以就是， 你可以从初级的开始试一试，
嗯，
就是先发制人，
嗯，
就是我现在就是只是针对吵架干仗这个事情啊，
对对对，
如果你们也跟人吵架，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真事啊，你们都认识张宇跟我那个好朋友啊，
嗯，
很漂亮那个女孩，
啊，
很漂亮一个女孩，
啊，
然后就是有一天是这样子，事情这样的，我们俩站在路边打车，然后他是不愿意打黑车这么一个人，
嗯
啊，然后呢我只要跟他在一块我们就一定会打那个出租车，然后就等等等等，就一直来的黑车，然后后来就又来了一个私家车，然后那个一个大哥吧，他就把车来说走不走，然后我们说啊，我们就不走不走，谢谢，我们特别礼貌，我们不走不走，然后那个司机就是边走他就把那个窗户边摇下来，在摇上去的那个过程中呢，我和他隐隐约约的好像似乎有可能听到了，他可能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我甚至什么都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然后就有一个劲，就直接发疯，你知道吗？在那个路边上，然后我当时就确信这个人肯定是骂我了，
说啥
啊？嗯，然后他就一顿输出，然后那个车都当时那个车开出去10米停下了，你知道吗？就踩刹车了，然后来一辆出租车，我俩就火速上车了。上车之后，我就特生气，我说他骂我啥？他骂我们啥？然后张宇哥说。他骂我了吗？
我操！我操！我二人的司机，我操！
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场景
什么事儿？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子，就是他刚走，然后张宇哥，你妈的逼！然后我就傻逼，然后我就是无脑就跟张宇哥就开始骂他，你知道？然后我说他骂我们啥？然后张宇哥他骂我们了吗？然后我才知道，其实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骂我们。
那他为什么就先开始了？
因为我们两个似乎都感觉他好像当时摇窗户，他的嘴
说了些啥，
肯定我们就是觉得当时那个场景，因为我们没有坐人家车，人家没有挣到钱，或许会埋怨我们吧，
吐槽呀什么的啊。
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我保护机制，对。然后呢，她前两年是一个精神非常正常的女孩，她
这两
年就已经
不太那啥了。
对，她就是怼天怼地怼空气，不要内耗自己，
啊，
她就决定不内耗自己。
啊，
她说我现在。他说我现在非常厉害，我现在看到路边的狗我都骂
两句。那不行，还是得找精神科专家。
我建议啊，
会个诊。
我建议还是看一下吧，就是咱们不要心疼那10块钱挂号费，
会个诊也不贵。
啊，你说咋骂？
所以反正就是不要内耗，
不是你这个和内耗好像还没什么
关系。这个是
纯粹
是精神
内
耗，不
正常。劝劝他，劝劝他，劝劝他。
对，这个我们所说的不内耗，
是另外一回事，
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咱们尽量在人生里面不要想太多负面的东西。
对，
像老李啊，
积极面对还是
前一段积极面对，积极面对就也可以。
对，哎，
就老李前段时间因为装修啊什么的，
嗯。
确实是把自己消耗了一把。
对，
我就是我作为一个朋友，就是我觉得我听了看了之后，我觉得我操，就是如果是我，
啊，
我可能没有那么上心
啊。
就是我操心不操心，我尽量吧。就是装修的话，啊，
OK，
就是我你说我想不想操心？想
啊，
就是我尽量，我尽量。但是老李是一个非常要强呀，各方面就觉得
没。我以为这个事儿能体现我的自我价人生价值，但没有想到，但它体现不了。
你靠他体现个屁呀，啊，是不是？
对对对，
你说咱俩哪天
你想多了也是，但我靠他体现个屁呀，对吧？
你说咱俩倒甚至豪门，你体现一把。
那所以就
那我得首先有价值，我才能去。
那所以究竟什么东西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呢？
不被束缚，
啊，就为什么要体现你的价值呀？
对对对，
我活着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我想吃吃想喝喝，我为什么要体现我的价值？
就不被束缚，
我没有价值。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哦，价值这个东西其实是
别人给你的，
来赋予你的。
对，
就是我觉得你陈腾腾，你对我来说就三毛钱，就是你就是在我眼里价值。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真话？你开玩笑的时候口吻说了真话。
上荣没有，就是
胡萝卜那种方怼呀，我怎么现学一下？我现学，
小声的说了，我听见了。
你说了啥？
我就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些更经典的了。
真的，真的，就是别人认为啊，对吧？
对，
你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哦，我操，你牛逼，你有才华，是吧？你厉害，你是有价值，有什么用呢？
就是人生苦短，咱们先得自己啊，
就是价值
再说吧。
价值应该是自己赋予我自己的，对不对？
然后通过别人的肯定体现这个价值。
你放屁！
大。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后面这边聊的特别好。
行吧，行吧，行吧，
就是互怼，你知道吗？
行，那这期也就差不多了。这个反正，
嗯，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我们还活着啊，我们还
活
着呢，还活着呢。
大家的精神状态，也
虽然不太好。
啊
还活着呢，
就是基本上还处于这个
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天热了
我们就
天热了，
身体好了以后我们就肯定
大家的这个
天太热了，我们就等天冷了之后再录。
就是我也觉得可能那个从就是去年的冬天到春天，
嗯，
这段时间大家确实都不太顺。
是啊，
就是这段时间过了，
但也不能总不顺吧，总归能顺起来呗。
就过了
，对
啊，咱们都还在这儿能见面，能
聊
天、
吃饭啥的，都挺好的。
你们还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对，
我觉得这个
今天还能学到红萝卜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挺
最屌的，
最他妈屌的。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们下一期可以录一个也是跟观众互动的这种节目，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找，就是我们定一个主题嘛。就是因为现在像抖音啊或者 B 站这种就是短视频时代，然后底下就有很多比视频还搞笑的评论
啊，对对对，绳评
真的很搞笑。我跟你讲，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
刷
抖音看评论，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下次可以搞一个这样，就大家可以，
因为咱们没有那个基数，你知道吗？那种神评是需要，
不，我觉得咱们还是有这个基数的，就是不是评论咱们，就是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好看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分享出来给到我。
那你要做 reaction 啊？
也不用啊，就口述就也，就如果你的
口述，
如果你的逻辑表达能力比较好的话，比方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很搞笑的，就是我昨天刷有视频，然后就是讲那个大海里面好像是什么小鱼吧，小鱼就被大鱼吃掉了，然后就死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底下就有个评论说。哇，我突然间发现海里面这个生物他们都在一直都在吃自己的同类啊，他们好可怜。然后底下有人回复的，我他妈上哪到海里给你找头猪去。就很搞笑。好像是鲨鱼在吃什么鱼吧。那人家底下说，他说好惨，他们同类都在吃同类，我他妈到哪里海里给你找头猪去。就类似这种。
好像很有道理，但好像又好像
这个
这个没有说那感觉。
这个我们应该录一个视频节目，叫“不要笑挑战”。
哎，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大家投稿嘛。
因为 B 站有很多 UP 是做这个起家。
哎，大家给我们投稿嘛，好不好？
是，就是我们在这个公众号，公布一个邮箱，然后你们把你们觉得所有把你能把你们屎笑出来的或者眼泪笑出来的视频发过来。
对
，OK。
可以，
下一次呢，我就是这个邮箱里的东西，大家都不许偷看啊。
对，我们做个，
就是如果发了啊，就是如果要做这个
啊，
就是这个里面都不能看。
行。
然后到做节目的那一天，然后大家都在电脑前
，OK，
架着摄像机，然后开始看
，OK，
就这样。
行，那就你就发成那个公众号吧，因为我感觉这期节目能听到这儿的没有人了，已经。
不是，老李，这个我麻烦你个事儿，你
把
这段讲到最前头。你把这边，
你把我刚才那句话，这期节目能听到这儿的没有人了，哔，然后我们开始说哈喽，好，我们就这样起来。
行，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跟大家玩嘛。
对，
因为我们也确实现在是缺乏跟大家玩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啊。
对，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行，
这样吧，
那我们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套你个胡萝卜。